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您，我心中就满了盼望。我渴望见到你荣耀的面，我渴望听见你永生的话，我渴望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受你的爱，认识你的爱，来爱慕你。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下沉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献上我们对你的感谢赞美，来承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主耶稣，你的救恩要走在我们的前面，你的荣耀要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要在你宝座前兴高采烈地侍奉你，我们要在你宝座前承受你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地方，倾倒在我们的家中。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渴慕在你圣灵的光中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变成美好，有主有时有一段静默等候，因为主给我们这一段静默跟等候来准备我们的生命，来承受跟主相遇的那份美好。有时主在我们没有想到的状况下他已经来了，那也很好，我们就立刻进到他的同在。主做的样样都好，他喜欢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主要做什么，因为他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保留了到底是什么时刻这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呢？这是他的权柄，他会在他的时刻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完全知晓主要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主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主耶稣说，再也没有为爱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了。神就是爱，主耶稣就是爱，而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把他的生命愿意为爱我们而摆上了。再也没有为爱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了。我们的主爱我们就到这个地步，没有人能够夺去 他的性命，是他心甘情愿的为爱我们而摆上他的生命，而舍弃他的生命，他为爱我们而死，我们就能够因着这一份爱信靠他而生而活。主有权柄舍弃他的性命，他也有权柄再得到他的生命，死亡不能拘绊他，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因着他的全能，他从死者中复活，也就拆毁了死亡的权势，有了不会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他就把这一份生命赐给了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这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活着，这是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一个美好的生命他给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着了圣灵重生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自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有了，而这个生命是美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就如同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我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他把他成全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喊他父，就是生我们的那一位，这一个全能的完全的圆满的父，他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他同样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是成全的。主耶稣基督就帮助我们，在信他以后，我们得着这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会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也会成熟。而这一个成长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趋向完全，越来越趋向神旨意中，他愿意我们活出阿爸父圆满的性情。耶和华是爱，我们天上的父就是爱，那么这一个生命从他而来的，我们得着的也会越来越爱，越来越爱，越来越爱，而这个爱可以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这爱很多，那么我们得着的丰盛也很多，我们得着的丰盛很多，我们成长的也就多，也就快。主说，最大的爱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能够为神而舍弃我们得到的这恩典吗？神给约伯很多很多的恩典，约伯在神的面前是成全的，为此耶和华神跟他的众子女们说，在天上的会议，你们有没有看到世上有一个成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像约伯这样成全的。撒旦也在那个会议里就控告约伯说，那是因为你给约伯很多很多的恩典，他满了你给他的好，所以他这样成全，你若把这些恩典都收回，那么他必要诅咒，他必要攻击你。耶和华说，我允许你可以攻击他，拿走他的产业，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生命。也就是撒旦只能做神允许他做的事，若没有神的允许，约伯的产业是不会有任何撒旦可以窃取、攻击、拿走的可能。那么神给了撒旦这一个许可，可是神没有给撒旦夺走约伯的生命。就在片刻中，约伯的产业一个一个的出问题， 他的财产几乎归零，灾殃就临于他。他从一个满了财富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可是约伯说，耶和华神给的，神可以收回，愿我神耶和华永受赞美。也就是说，他决定了，他愿意舍弃一切，没有怨言。所以耶和华知道约伯他的生命成熟了，所以他允许撒旦来考验约伯。神也会允许撒旦来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祈祷，好使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不致丧亡，反而会荣耀主，而且生命会进入成全。也就是让我们经验到，当我们的财产这一些外在的富裕都没有的时刻，我们还能感谢赞美神吗？如果人就是成熟了，也就是神给的这一些丰富，这一些恩典，我们可以为神摆上，摆上。什么时候可以摆上？其实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摆上。耶和华给的，耶和华可以收回，耶和华愿意收回就收回。那么我们都准备好，约伯是不是准备好他的生命来承受这个考验？是，准备好了。那是神在他的生命中带领他成熟到这个地步，那么神也在准备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大的丰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让我们的生命像主一样。主耶稣是爱，神是爱，那么我们这一份爱也会不断的成长。主耶稣基督他说，最大的爱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那么我们如果对神有这样大的爱，我们对于神所爱摆在我们中的近人有这样大的爱，也会到达一个地步，我可以舍弃我自己的性命。而这一个舍弃是愿意的，不是强迫的，不是勉强的。撒旦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想要约伯做撒旦想要他做的事，诅咒耶和华。但是不论在怎样的状况里，约伯都没有诅咒耶和华，他都感谢赞美。也就是神让我们能够得胜仇敌的一切势力，得胜世界里各式各样的诱惑，也得胜我们肉性的软弱，这才是一个成全的生命。而这个成全的生命是满了爱，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害怕。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在神的爱里没有恐惧，反之神的爱要把恐惧驱赶于外。当我们的心中如果还有恐惧的话，就是那个地方还需要神的爱，在那个地方把恐惧驱赶于外，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变成完完全全的爱，就是圆满的爱，不能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洞叫做恐惧，而是完全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的恐惧都驱赶以外。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人都怕死，如果死都不怕，也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掌管中，如果他要我活着，谁都不能夺去我的生命。撒旦固然想也做不到，那是约伯他的一生所经历的，神保守他的生命，那神也掌管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完完全全的主权。我们也愿意在他的权柄下，只要他要我活着， 就谁都不能夺走我的性命。如果神的时刻到了，愿意我也选择摆上自己的生命，假如我也愿意，因为有一个时刻，耶和华在他爱的人中，他的子女中，有一群他命定的人，是要为他而舍命，叫做殉道者。我前两次的聚会就跟大家分享呢，我上个月去参加殉道者聚会，在辛辛那提俄亥俄州的那一个盛宴，有很深的感动，碰到神很深的爱，这一份爱胜过死亡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涌流，这胜过死亡的爱让我们惊艳到连对死亡都不害怕的那个氛围。神准备一些人是不害怕死亡，是准备好的。那么神准备了这一些人，而有的人就真的愿意，那是神的呼召。启示录告诉我们，有在神那里圆满的信徒的殉道者，也有圆满数目的侍奉神的仆人们，都达到圆满的地步，那勇士才会来，耶稣基督才会来。为什么会要有这些殉道呢？在利未记第17章说，生命在于血内，生命是在血里，所以血可以赎生命。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他流了血，他的血也就洁净了我们的生命，也就救赎了我们。而这一个极大的爱，就是用生命来救赎生命。因为生命在血内，所以能够赎罪。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他口中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有一粒，若死了就能结出很多很多的籽粒来。那么主耶稣他若把持自己的生命为不舍，不愿意死的话，我们今天是很可怜的，是在一种很无助的害怕里，没有盼望的，就在恐惧中要丧亡的。可是主爱我们，他舍弃他的性命，就给了我们他的平安，给了我们他的生命，不但给我，给我们，也给一切信他的人。这一粒麦子死了，才能得着很多的籽粒。以赛亚53章，父阿爸父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满全了神的公义，他也使得一切得救的人都成了跟神恢复了公义，也就是阿爸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就有好多复活的儿子来荣耀阿爸父。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有了生命，圣灵生了我们，我们成为阿爸父的子女，我们都有阿爸父的生命，有他的性情。而这一个众多如云的见证人就活出那丰富的生命。那一粒麦子死了，结出很多的籽粒，那些籽粒可不可以再结出很多的籽粒？会，它会继续再结出，继续再结出。而若我们为爱自己把持不舍，我们的生命就会停顿，不能够长。那我们的生命如果继续的长，它就会长到饱满的时候，又生出很多的生命，就会越生越多，越生越多。神的生命就是这样的饱满，要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让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主耶稣跟众人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而主的门徒叫做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生命在基督前学习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是要有生命才能够学习，没有生命你学的只能非常非常表面。有的时候很可爱的狗，你可以教它很多很多的事，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可是可以跟你的孩子做一样多的事吗？不能。你不管把它教到什么样的地步，你说来舔舔我，它可以舔舔你，来抱抱我，它不会抱，它会扑到你身上。那么你叫它说来到爸爸这里来，来到妈妈这里来，他很高兴，他就来了。哇，你把我当儿子，他很高兴，他真的很高兴。但是你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啊，你回答问问，你什么意思？问问，他会说爸爸我也爱你吗？妈妈我也爱你吗？不能，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不能，他只会问问，只会问问。那他没有人的生命，他模仿人做的事就很有限，而且做得很表面。只有真的生命才可以真的学习到做很好很好的样子。然而是需要学习的，也就是基督徒能够很好的学习，是因为已经重生了，有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到他跟前来学习。那么到他跟前来做他门徒学习的人，就要爱主耶稣基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也就是你要爱神超过爱自己的性命。你要爱神到那个地步，那就能够很好的学习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的主，他已经得胜了撒旦，那启示录十二章，那得胜撒旦的武器就是一群人赖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已经流了，以及他们作证的话，就是他们作证神的爱是真实的，神给我的爱是千真万确的，神对我的话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和情愿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死了，就必能得胜那条龙。撒旦是要得胜必须要把生命交给神，爱神超过爱自己的性命，也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做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有时仇敌就是怕你做见证，不要你做见证，可是你要为神做见证，就会得胜仇敌。所以主要我们也进入他成全的生命，有成全的爱，就是也要如同主一样，我心甘情愿地舍弃我的生命，摆上我的生命，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摆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第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跟随神与他共赴一二走前面的路，这十字架是柔和的，因为主的担子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的，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要背起这一个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二十字架，十字架也是祭坛，就是我们在这祭坛上把自己献给神。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那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也就是会丧失他的生命，也必定要获得生命。也就是我们借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生命，我们借着十字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摆上给出，那神就给我们更新的生命，变化的生命。在十字架就是一个变化更新的地方，十字架也是死亡跟复活的地方，主是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那么主复活也是从那里进到他的复活里，我们也一样的要经历到这一个爱的得胜。那不愿意舍弃自己性命的， 就会丧失性命。我们若爱自己胜过爱神，你反而会被这绊跌而丧失自己的性命。若我们为了主，为了福音的缘故，不否认耶稣基督，甚至于舍命，就必会获得生命。第33节，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基督徒必须舍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以及自己最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以及产业、财产，所有的一切。那主是带着极大的爱召叫我们来跟随他进入成全，这是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所必须有的生命的态度，也就是我们选择。当我选择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不表示说立刻就死，而是主有他命定的时间跟地点，那我愿意，我都愿意，我多么愿意。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主所说的，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爱他的人、信他的人都要做。那么主有没有为爱我们而舍命？我们也都要做这件事，我们是被召叫做这件事。那么这一个态度，就是愿意为神舍弃自己性命的这一个愿意，就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的愿意。我愿意，愿意，我绝不以福音为耻，绝不以耶稣基督的话为耻，也绝不以耶稣基督的名为耻。那么耶稣也不会以我们为耻，他会在他的众天使前、阿爸父面前承认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被召叫、被拣选，我们跟随主就在这道路上有学习、有成长。在上个月的殉道者的聚会中的第一天，萨都孙大所他看到了从天上来了波迪卡、波利卡，就是主致命的圣徒，在初期教会、斯米纳的教会、士梅纳的教会而为主舍弃性命的那一位波利卡，他来带着神的讯息，他是有机会可以逃走，因为他做了梦，梦到他的枕头烧了。神常常借着异梦、异象跟我们表达，帮助我们。他知道他致命的时刻到了。当抓他人也说，你年纪都这么大了，86岁了，你只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放你，只要否认就可以了，就放你。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甜言蜜语要诱惑你，我们也要准备好坚忍到底，就是这个信带着一个很大很久的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个很久忍耐、持续的忍耐、忍耐到底、忠心到底的这份爱。波提卡他说，86年神对我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非常感恩神对我每一个美好的恩典，他对我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怎能对不起他呢？这是一个成熟的爱，就是会以爱还爱，就是能够接受神的爱，也能够爱神，那是一个圆满的爱。就像活水一样，活水流尽了也可以流出去，万物都归于他，也要从他而来，是先从他而来，也要最后归于他，进入圆满。波迪卡就是这样的把他的生命给了主，非常非常荣耀主的 殉道，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在他之后，罗马政府说，不要再把别人烧在这个祭坛上，不要再这样子的迫害基督徒，因为越迫害越多，越迫害越多，就像波提卡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神的道要大大的彰显，这只不过是未来一个更大的迫害，这迫害要离于全世界的预象，也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有一个时刻要临于全世，所有世上的人都要在迫害中，但是遵守神的道，坚忍到底的，神要亲自保守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完成我们的命定，没有失误，这是一个最大的保守。那也有神愿意保守一些人，一直活到他乘着云彩再来，被提到天上。有一些是在基督内成为殉道者的。神有神的作为，但是不管你是这两类的哪一类，神有命定都是非常美，非常好。如果神要你殉道，你殉道了就是最好。如果神要你活到他乘着云彩再来时，你要活到那个时候才好，不要自己早死，但是也不要自己不要死。也就是神，你有权柄掌管我的生命，我爱你，就不愿意你的恩典落空，不愿意你的呼召落空，因为他的恩典，他在他那里有一个册子，记载着我们整个的一生所有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必须完成，那是神的命定。所以波提卡是这样的完成了神给他的生命的重召，而且他又蒙神差遣来到我们中间，他告诉撒杜如何准备成为一个殉道者，殉道者要怎样准备他的生命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准备好要为主而死，而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的，那就是需要准备的。主准备了波提卡86年让他完成了，那么主也在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很多。波提卡告诉撒都，就是有三个方面要净化你的心思， purify of the mind， 要让我们的思想被净化， purify of the emotion， 就是让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心被净化，还有 purify of the faith， 要我们的信心被净化。我上一次聚会的主题就是14天前的这一个时刻，那题目就是9月14号净化心思，净化情感，净化信心。结束之后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说，很感动很感动，你描述净化心思净化情感都讲了很长的时间，你讲净化信心怎么讲得很短？他果然很用心，也观察入微，是不是净化信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是不是净化信心比较不重要，所以少讲一点？也不是。那是什么呢？时间不够。就是时间在神的掌管中，可是神又给我们时间，我今天要从净化信心再去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也要完全，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被净化了，我们的情感被净化了，我们的信心也要被净化。让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复活了，就给了我们神的生命，重生我们。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人除非经由圣灵重生，否则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也就是重生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起点。那么这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神给了我们，让我们得救。重生是什么地方生呢？生命生呢，是指着我们的灵，也就是神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那人因着罪，这灵魂体都会死，灵是最先死的，那么魂跟体就迈向死亡。就在迈向死亡的过程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机会信耶稣，我们死了的灵就重新有一个新的重生的灵，就是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重生呢，叫做重生得救，得救重生。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名字，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只有耶稣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信这名能够得救，能够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一个重生，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大的盼望，我们跟随主就有更大的盼望，这盼望是一直在长的，很喜乐。主耶稣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的凌辱，而为我们舍命。我们也会在跟随他，这喜乐一直带着我们，一直带着我们，让我们满了活泼的盼望，就是这生命力很强很强，它是非常的活泼，活泼就是含有生命的生命力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我们准备好进到神在天上给我们的产业，与他一同为王。这王指的就是他的产业，就是国度王国。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神的能力要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神有能力保守我们，他也要保守我们，他也告诉我们全源于全世界的这一个考验已经正在来临呢，他必会来临，会发生，就是全世界都在这个考验里。那遵守神论坚忍道的这一些人就必蒙神的保守。哪一些人被保守呢？就是相信神的人。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能够支取神的能力来保守我们，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有一个救恩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必须要有这救恩，没这救恩就麻烦了。因为困难非常非常的大，大灾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这里提到了在末后世代要显现的救恩，神已经准备好了要赐给我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因为神要赐给我们救恩，保守我们不至丧亡，那么我们就能够非常非常喜乐，有活泼的盼望。而这一个喜乐非常非常的强烈，因此我们就是这一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跟随神的门徒们，是大有喜乐的。跟随主是最喜乐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乐。我们跟随主，主就让我们经验到一件又一件的他给我们的喜乐，在喜乐中赐给我们的平安， 赐给我们的救恩，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还是会经历到一些试炼，而这试炼有时让我们有忧愁，可是这忧愁是暂时的，喜乐是永恒的，这喜乐会大过忧愁，就使得忧愁完全被喜乐所淹没了。是叫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这一个 purify of the faith 就是净化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在被净化中也是在被试炼中而得到了净化，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显为宝贵。这金是要在炉里被炼的。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姐妹，她跟我分享过，她的父亲的职业就是炼金的职业，就是炼金的师傅，所以他常常在火炉的很炎热的地方在炼金，炼金就是把金矿在炉里很高的热度火一直烧到它都融化了，这一个融化的金矿里面的杂质跟金质就会分开，因为金比较重，这一个杂质比较轻，都融化的时候轻的就浮在上面，重的就沉在底下，所以就可以把上面的杂质去掉。那么一次的净化出来的金就跟原来的金矿不一样了，可是还是有一些金块的杂质需要第二次第三次。圣殿里所用的金是经过火七进七出，中间还有捶打，也就是指着我们的信心有火有捶打环境中的历练。那么什么时候是完完全全这金被炼尽呢？变成一个极纯的令人爱恋的黄金，就是经过了这七进七出跟捶打而有的金晶。那时他说他的父亲可以在这一个一体的金烧成的金没有杂质了，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样子。如果你的双眼皮你看，果然是双眼皮，不是单眼皮，不是模糊不清的，几乎连你的眉毛粗细都看得到，头发是秃头还是有头发都可以看得到，就完全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样子，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信心中神会看到他自己的肖像，众人都会看到这肖像，每一个人看到都看到了他反射出这神的肖像。你们的信心被试验，第七节，就比那火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是比它更要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颂、荣耀、尊贵。耶稣他说我快要来，我们觉得怎么快要来还这么久没有来，那是因为他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我们知道大考要来，那怎么还没有来，是给我们多一点准备时间，准备好可以好好的来在这考试中一展身手得到了满分。所以神在准备我们，可是这天一定会来，可以在基督耶稣他来时我们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在那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面的见他了，而在现在我们只有在特殊的恩典中，或许在梦中，或许在异象神事里看到，可是一般来说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信心不是说看到，没有看到而能信的人更是有福。信心不是你看到了信，信心是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所以信心的建立是建立在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怎样的回应叫做信心。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心出于基督的话，也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了基督的话，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 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an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直接的意思就是信心在于听到了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我们听到了，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尽管没有看到，我们也把他的话当作话，他说的我们相信。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够讨基督的欢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完完全全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相信以后我们的生命会被准备好，能够理解，能够经验到他所话语表达的全部的丰盛。叫你们的信心就是在试验中，特别是环境看起来好像都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不改变，这样的信心。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光荣的大喜乐。没有看到他，却是信他，而这个信就会大大的喜乐。前面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这里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一看到你是非常非常喜乐的。有的人在我们教会中的人，我每次看到他就是看到他的笑脸，我想到他也是这个笑脸，我就知道他是满有荣光大喜乐的有信德的人，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一个信心要被炼净，这一个炼净就是对神的话有一个非常精准不动摇的相信，而且是完完全全跟神的话吻合的。神的话是真理，你们如果固守神的话，就是信心，那么必会认识真理，真理就必定叫我们得真自由。这真得自由的人不是忧伤的脸，是大大喜乐的脸，非常非常的喜乐。这一个信心的果效，就是这信心炼净，它会产生一个果效，这个果效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里面有一个忠信，就是信实 faithfulness， 他持续的信，没有不信，完全的信，完全的信的这一个生命，就是灵魂的救恩。前面讲的灵重生呢，是灵的得救，灵的救恩，这里讲到的就是魂的救恩，英文是 salvation of your souls。 我们听到了灵的得救在先，魂的得救是在十字架的过程里不断要得救的。那么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被净化，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忠信的神必定要完成这事，这一个信心会让我们对神的话充满了真知灼见，而且对神的话有了深深的体会认识，而神的话也带着威能，给了我们大大的盼望，大大的喜乐。这一个极大的喜乐就是灵魂的救恩。灵的救恩，我们继续有了魂的救恩。那有的时候人纵使得救了，但是他魂的救恩却跟不上灵里的得救。比如说有人 灵是得救的，可是他不能宽恕别人，他不知道。那么他纵使是个基督徒，他可不可能却到地狱里去了？可能。什么地方到地狱去了？他不宽恕。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八节那里说，我们不要害怕可以杀害我们肉身不能够杀害我们灵魂的那一位，就撒旦可以杀害我们的肉身，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我们真的要害怕的是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和肉身都投到地狱里的那一位神，也就是当我们会敬畏神时，我们什么都不会害怕。一个殉道者是敬畏神的，所有其他都不害怕，包括死亡他也不害怕，对他没有任何的怕，只有神的爱、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神的喜乐。而这一个殉道者的生命，也就是准备好他把他全部的希望都摆在神那里，信靠神，他是完完全全相信神，因信而活着，因信而坚忍的承受神给我们很多的考验，而在这考验炼净的过程中，他有了信心的果效，有了魂的得救，也就是思想、情感、意志，就是魂，都反射了神的荣耀，没有害怕，都是在光中，都是在自由里，都是在真理中，因为害怕敬畏的是耶和华神，不是撒旦，也不是这世上任何的权力，因为世上一切的，他可以杀害人的肉身，却不能够杀害人的灵魂。那么灵魂可能会被投到监狱里去，也可以被投到永久的监狱火湖里去，地狱。所以灵是我们信神，圣灵重生我们，一个生出的生命是不能够回收的，对不对？我有两个女儿，生出来了是不能够回到母腹中回收，不能。有一个太太怀孕生子非常非常不容易，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孩子需要照顾，就是你在很累很累的时候，他半夜就要吃了，而且有的孩子是你不喂他，他就不停止哭，你也睡不着，你只能喂他，就很累很累的要照顾孩子。这妈妈说巴不得再放回自己的肚子里，因为那还轻松一点，照顾这么累，那么放不放得回去？放不回去，生出来就放不回去了。所以神生了我们，我们确实有一个他的生命，那是重要的生命，但是不要以为你有这个生命你就不会到地狱里去。我们翻到殉道篇十二篇，殉道篇就是传道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五节的后面一句话，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是讲到人死亡的这一个过程，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也就是人死了，人的灵要归于赐给灵的神，因为这灵就是神用尘土造的人，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活过来了，那个气就是神的灵。所以人的身体是尘土造的，你是从尘土而来，也要归于尘土的意思。 英文是说 Then shall the dust out of which God made man's body， 就是这一个尘土是神所造人的身体， Return to the earth， 又要回到尘土，回到大地， As it was， 就像它过去是怎样，又回到过去的地方。 And the spirit shall return to God who gave it， 这灵又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生命，每个人有灵有魂有体，是灵魂体哪个部分是最先有？灵最先有，灵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个灵，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开始有了魂跟体，就是灵魂体我们都有了。那么人死后，这一个从神来到世上的这灵要回到哪里去？按照传道书十二章，回到神那里去。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这灵都要回到神那里去。土，身体到土，那魂呢？魂就要接受审判。这个魂在人死以后就要去到一个地方，那么去天堂还是去地狱，是我们的魂要去的地方。所以是肉身跟灵魂会投到地狱里去，灵会回到天主那里去。但是不要断章取义，现在有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神学，叫做概括神学 Inclusive Theology。 内容是什么？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不管你是谁，因为神是仁慈的，没错，他仁慈，神愿意所有得救，没错。所以反正最终都会得救，那么同性恋的也可以，罪恶的也可以，吸毒的也可以，拜偶像的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你想要做什么就怎么样，反正最后都是得救。神不会喜欢你去地狱，没错，神确实不喜欢我们去地狱，但是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进到他的国度里去。而这一个错误的思想会怎样？会带出很多错误的行为。所以有的教会是拥抱同性恋的，还有的教会有一种叫做财富神学，就是神喜欢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些办法让自己很有世界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好。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不是要让我们放纵肉欲的，而是要我们用于他要我们用的。所以有一些就是把神的话扭曲了，改变了，断章取义了，然后就从那个表面带给别人一种错误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也说，到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敌基督。所以有一些先知是假的，是撒旦的，特别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了地上来的兽是假先知，海中来的兽是敌基督。所以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笼罩着各个地方，那么这一些错误就让我们的信心有了很大很大的破口，而这破口也会带着很多的很多的人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的信心要被净化，神也净化我们的信心。有时我们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教导性的思想，就变成了信条了。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最初是不能够理解外邦人也能够得救，外邦人也能够在圣灵里受洗，他们不能够想象。所以圣灵就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带着彼得去到哥利流家，行了好多的事，可是其他的使徒们以及那一些信徒们都开始反对彼得， 你怎么可以去外邦人跟他一起吃喝呢？可是神说洁净的就必洁净，换句话说，有一些框架，那些框架使他信的跟真理出入了，而都要得到净化。当彼得作证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改变自己，全部接受，把光荣归给神。所以外邦人可不可以得救？可以，外邦人可以得救，可是事实有定时。耶稣基督来给的救恩是在历史中是给以色列人，可是他还在继续长，要给到所有的人类。那这一个想法就让人觉得那一个捆绑就使得很多的丰富因着这一个信心的偏颇。你说他们不信神吗？只能说不信神，他们是使徒哎。可是也有这一些，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净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前次还是上次有提到了洗者约翰，他在监牢里，他派门徒去问耶稣，你就是要再来的那一位吗？你就是弥赛亚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外一位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问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想的弥赛亚基督是释放他们好像世界的国一样，所以使徒们说是此时要复兴以色列国家吗？而这个想法一直很强烈的时候，你用这个想法套到基督上，你就觉得他不是了。为什么罗马还这么嚣张？可是神要解决的不是以色列子民脱离罗马，而是脱离全部的世界。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要降来，可是神有神的准备，我们告诉我们他的国度是什么，他的国度是什么，也就是基督徒是可能进到地狱里去的，就是灵的得救。不久之前主的仆人就是 Lori Ditto， 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他是一个在圣灵里灵洗的，他是一个有很多神恩的恩高的，他也传福音，他还是传福音那一组的重要的成员，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应当基督徒做的好事情，结果他却被神丢到地狱里去，而他非常非常的错愕，我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呢？我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呢？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不宽恕，因为神的话说，你若不宽恕别人，那么你的天父也不宽恕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你若不宽恕别人，就让父不能宽恕你，父不能宽恕你，在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罪案都来了，那些罪案也不能够不审，因为没有被赦免，不在保险底下，那么罪会让人到哪里去？地狱里是不是罪贯满盈的人就在那里？也就是你临终时得救了，你的魂没有得救，你的魂必须要让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受印你就可以盖啦，无所谓啦，你是同性恋也没关系啦，你要犯什么罪也都没关系啦。而且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那里提到了说，不要让你的名字从生命册被涂抹涂去，因为你若不悔改，在罪恶中你玷污了你的衣服，就是跟神的义变成了不义，因信有了义，穿上了基督，脱去了旧人。但是你又脱去了基督，穿上旧人，在罪恶中而且不悔改的话，在生命册的名字上会被抹去，会被涂抹。若不在生命册，启示录也讲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他会进到火湖里去。那不在生命册的就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去。当我们重生得救就记在生命册上，可是可不可能被涂掉？按照神的话是可能的，可能的。最后在勇士里，所有生命册上的名字的人是不是都在神的国度里？都在， Lori Dido 你怎么不在？因为那里没你的名字。是一直没有吗？是原来有，后来被涂抹掉的。那么到最后他也说，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一定会盖了兽的印记。凡是盖兽的印记，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九节，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会在火中硫磺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痛苦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其实这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那些拜兽和兽像的，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昼夜都不得安宁。基督徒可不可能接受受印？可不可能？基督徒可不可能拜偶像？那是你的选择，没错，你可以选择。那么你选择了，你就不能选择离开地狱了，就会到地狱里去。所以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你可以盖兽印，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不可以的，就是完完全全不可以的。那么会去到地狱里是你的魂，可是我们真的会很难过很痛。比如说有的人的手受伤了，他会很痛，因为有神经有痛觉，他会非常非常痛。可是如果那个神经跟痛觉没有了，他就不痛了。麻风病人就是他的神经受伤了，所以他的手压到了他不知道。我有一个爸爸的朋友，他非常非常喜欢打牌打麻将，他得了很严重的糖尿病。有一次他打麻将打麻将，他们都闻到了一个臭味，就是因为很冷，底下放了火炉，他不小心把脚放进去，他的皮鞋都烧融化了，烧到他的肉，别人闻到了臭味，他没感觉，因为他的糖尿病造成他没感觉。也就是我们属灵的感觉会迟钝，迟钝，你的信心会变成钝了，你的信心跟神的话离得很远，而且你的错误会带给别人错误。有的侍奉主的仆人说，没关系，神是慈爱的，神知道你需要，你的孩子需要买奶粉，所以那个时候你又不能买奶粉，所以接受受的印记。神了解你的困难，神当然了解我们的困难，但是神是不改变。你不要教别人去跌倒，你跟他们一起跌倒，其实就是你讲的是相反神的话。也不要说你的灵都会进天堂，没关系，其实有一种很大的痛苦就是分裂。你的手在你的身体上是很喜乐的，如果把这个喜乐的手把它砍下来，难不难过？很痛的。可是宁可把犯罪的手砍掉，一只手进天国也比有两只手下地狱来得更好。你的眼睛使你跌倒，挖掉了只眼睛，少了一只眼，能够进天国要比两只眼都健在进到地狱里更好，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而这个极大的痛， Lori Dido 他也说，他在地狱里很难祈祷，全部都很难祈祷，好像过去所有的神的好都不见了，而且不会祈祷了，没有那个，也就是那个不见了，就是灵不见了，只有一个魂的记忆力，一个躯壳，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悲哀痛苦，那是一个极可怕的地方。我们若不信耶稣，我们是没有盼望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阿爸父竟这样爱了世界，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那不信的，因为主来是给我们生命，不是为审判，但是我们不信，我们已经在审判中， 就是原主犯罪的时候已经受了审判，罪的审判。我们是在这个里面，主来救我们，就出离了这个审判，主为我们担受了这个审判，让我们重生得救，那是基础。重生得救以后，有更大的活泼的喜乐，活泼的盼望，活泼的信心，要神在帮助我们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进化思想，进化情感，进化信心。让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第21章第8节，这里讲到了要到地狱里去的那些人是什么样子，胆怯的，也就是会否认耶稣。我们先前讲到在西伯利亚的七位牧师，有六位坚忍到底，忠信至死，那有一位呢就是胆怯的，他否认了。这个胆怯害怕就是没信心，那么就是不信的，不相信。如果要信神的话，就要全部都信，不能断章取义。神是怜悯的对你信，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是爱，对，没错，是爱，但神也是光，就是要完完全全信神是谁，可证的，在主的眼中是可证的。杀人的基督徒可不可能杀人啊？有的基督徒真的是昏了或醉了，搞不清楚状况了，就是寒露在太阳西落好多天好多年好多日子，它变成了一种很扭曲的生命，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说谎话也在这里面，也说谎话就是做撒旦的子女。为此我们要悔改，所有的罪都可以被宽恕，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是忠信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就向我们显明的罪，因为神是光，他在光中显明的，我们认罪悔改，忠信的神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和不洁。主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可是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而这一些人，说谎的，拜偶像的，行邪术的，淫乱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是这样的条件，主的话就是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要我们忠信至死。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我们今天的主题，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在幕后的世代会发生的各种状况，而他也在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在这些的状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指的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肯定有灵的得救，灵的得救就要继续的让魂的得救得以完全完整，最后是灵魂体都得救，我们连有死的身体都要复活，进到神永远的国度里。这忍耐到底，也就是启示录第3章第10节所说的，你们遵守我忍耐的道，忍耐的话。这一个遵守带着忍耐，就是这个忍耐，这个磨练，我们的信心就得到了经过火而变成了比极纯的黄金更让神喜悦。到底也就是到达神的时刻，那么能够忍耐到底，就必须我们现在好好准备净化我们的思想，不要有很多错误的思想在那里抓住我们行为模式走向错误，更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变成了教条，那是个更大的可怕。你信错了，你信了偶像，不是神的真理。我们要信神信到底，要让我们的情感 不要只是为了我的喜欢，而是要为了神的喜欢。常常我们这一个没有受到进化的生命，我们喜欢的是罪恶，那个叫做私欲偏情，一直活在私欲偏情里，最后去到的地方是天国还是火湖呢？也不要把侍奉当成了偶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不是喊着主啊主的人就能够得救，到那一日有的人会跟主说，主耶稣，我不是奉你的名说过预言，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主却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法利赛人做了很多的表面，他们跟神的生命却没有份。主说，你们外在好像都很好，就像坟墓的外在，里面却是枯骨，是死，没有生命。主要给我们的生命要从灵里进到魂里，从魂里进到体里。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连我们有死的身体都要复活，而到末后我们会复活，就是有一个新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会发光的。义人到神的时候到了，必要发亮光照。而这一些发光的圣徒，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就是他们使得很多人诚意，诚意就是使人真的坚守神的道。波提卡他回到神那里去，神还派他来准备见证，他是怎么准备，帮助我们也要准备，我们必须要被进化，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读到在末后有很多的考验磨难，各种状况，那真是一盆炼金的火，那真是一盆炼我们信心的火。就是因为你有信德，你可能就是被一个迫害的焦点攻击的那一个时刻会来，但是是神允许的，神爱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要为神作证，见证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威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派遣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使万民成为门徒，也就是真的要使人成为门徒，就是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而舍命的，这些人叫做主的门徒。感谢主，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很愿意为神舍弃一切，甚至于有人跟我说，我是被神这样召教的，我就是等候神的时间那一刻来到，我现在就好好的准备，那么也好好的去为神作证。而有一个时刻，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完完全全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要敬畏的，是要恐惧战尽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要醒悟祈祷，祈祷醒悟，好能够知道主要我们做的事，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这得救的功夫是要恐惧战尽。如果一次信主永远得救，基督徒不会到火湖里去，那怎么会有这些圣经的章节呢？没错，灵不会到地狱里去，那魂会去。如果你不在灵里生活，你对灵是很陌生的。有的人非常不知道他的状况，讲整天在一种很难过很困难，因为邪灵在攻击他，他也搞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可怜的一种状况。而这个可怜的状况就是他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他的灵没有给他这属灵的真光。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那你选择什么？结果你选择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 圣灵会担忧，你的灵也担忧，可是你对他没感觉，没感觉，也就是病了很久了以后就没感觉了。糖尿病到一个地步是没感觉的。那么麻风病呢，也是没感觉的。最使得我们不太感觉了，而这第一个失掉的感觉，就失掉了敬畏神。有些事情非常惊讶，说怎么敢这样说，怎么敢这样做，怎么敢这样说去干涉的印记，怎么敢这样说天主神也爱同性恋的人，一半对了，没错，神爱同性恋的人，要救这些同性恋的人免于这一个罪恶的压制，神憎恨罪恶，神会审判犯罪的人。那么神怜悯罪人，他给我们机会，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神没有想要人去地狱。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我们不要去地狱，他的救恩是真实的，我们要信他，就要完全的信他，信他就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把自己所有的爱都摆在次的，爱他于万有之上，包括爱惜我们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主为他们准备了天上的冠冕，准备了宝座，要在千年的国度里与他们一同为王。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可是我们也愿意恐惧战惊，这是应当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要把你的话固守在心中。你的话是真理，真理必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主耶稣，求您圣化我们的信德，圣化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是完全建立在至圣的磐石上，让我们不被你的话半点。你的话就是磐石，也是使人半跌的绊脚石，对那不信的人是绊脚石，对那心地诡诈的人是绊脚石，对那信你的人却是不动摇的磐石。主耶稣，我们信你，主耶稣，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通达知晓，好使我们对于你的丰盛，你的奥秘有真知灼见，一切的奥秘都在你内。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真理。主耶稣，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以你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靠着你的话，靠着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兵器，把我们思想中一切反对你属灵的知识跟高在都铲除，好使我们的每一个思想都降服于你，归于你，让我们的思想得以洁净，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充满你的光，充满对你的认识，让我们的情感常把你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以及要亲自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生命。青年要怎样守身活圣洁的生命呢？能够守身如玉，就是靠着你的话。我要将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免得我犯罪得罪于你。是的，主耶稣，求你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们这一群愿意全心全意全灵的来爱你的人。求你让你的爱 在我们的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生命中都畅行无阻。主耶稣，你给的样样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给的我们也都愿意给。请看，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庄稼多工人少，庄稼已经发白，我们在这里求你装备我们，来成行你的旨意，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为你准备善良的百姓，迎接你的再次到来。愿你在我们中使得我们的生命成全成圣，使得我们有你的身量。主耶稣，求你准备我们成为你的心腹，要在云彩中来迎接你，迎接自己的新郎。求你准备我们，我们的家就是小小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小小的羊群就是你的教会，得到你的圣洁，你借着言语，借着圣灵的活水来洗净，成为你荣耀的你的心腹。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的把握是在你那里，我们有你，你要成为我们的把握。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有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恩典，主耶稣，我们若没有你，我们会迷失，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发挥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塔冷通，你给我们的5000、2000、1000的银钱，都不是让我们埋掉，而是在你的爱内完完全全发挥出来。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坚忍到底，信靠你，坚忍到底，不惜摆上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呼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光照跟启示。我们要认真的对待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祝福我们大家。